所以佛说我们错了，错得太离谱了。那么这些比丘，这些比丘混淆相大了，学习小乘的修行，跟着普贤菩萨学大乘法，所以他们都变成菩萨了。现在是比丘生，修的是大乘法，比丘菩萨，比丘身份的菩萨，他们跟菩萨一样得大自在，我与无我都不可得，妄想分别执着断了，自在主中为最终，事出世间一切自在，他是得真的自在，大自在天的自在，不是真的自在，只不过是福德自在，某一方面的自在，不是圆满的自在，不是究竟的自在。这些比丘菩萨，他们是真的自在，这我们要懂啊。所以这是最珍最贵的。再看幕后的一种殊胜，上士身，士是士寿，上这个意思是双关语，我们把这个解注解念下去，月四心常上舍祝福法故，月表呢祝福现象，戒意般若究竟至于一切之物。那么这上舍的意思，两个意思都说出来了，一个是高尚的志趣，这个人的志向很大了，他立志要做佛，要证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就是我们经常常说无上菩提，这上啊。第二个意思呢，上是指诸佛如来，诸佛如来常常护念他，常常照顾他，得到诸佛护念，这是第二个意思。我们看清凉大师这个注释，月四在四相上来讲，这就是立志心常上师，他的心里面常是永远不间断，上师上求佛法，诸佛法故啊，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上求佛法。因为他们这些人是比丘的身份，所以没有说下化众生，下化众生是菩萨，他现在是比丘，比丘是做学生，还没毕业，毕业之后才下化众生，现在做学生上求佛法。诸佛法就是无上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可见得他们不是小乘比丘啊，小乘比丘没有这个心量，真的回小向大， 月表就表乏了。是杜甫先生，阳是红阳，是宣阳，显是明显。这一句话说，一切祝福教化众生。楞严经上所说的随类化身，应机说法，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就是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借机般若。般若是自信本具的真实智慧，自信是化界一切众生共有的，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我常讲啊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这一个生命共同体就是真如自性啊，我们的自性跟诸佛如来的自性是一个自性，不是两个。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，华严经上所说的能现的一个，所现的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人事物都是一个自性变现出来。所以佛才说了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所以我们自性相同，自性智慧是一，自性德能是一，这才说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。你说这个关系多么亲密呀！所以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无条件的。你要为什么无条件呢？共同一化身，还谈什么条件？我们给右手这个地方痒了，左手痒了，右手去给他搔搔，还要谈条件吗？这右手还问我，我应不应该帮你忙啊？你还要怎么报答我？还谈条件？没有啊，为什么没有呢？同一个身呐。要晓得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同一个法身啊，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众生的照顾，对于一切众生的帮助，对于一切众生的恭敬，决定没有任何条件，理所当然，应该是这么做的，一定要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啊，以清净平等慈悲心，像诸佛菩萨一样照顾一切众生，这是佛弟子，这真学佛啊！绝不可以，我看到你顺眼喜欢你，我帮助你照顾你，看到那个不顺眼我才不帮助你了，那就完全错了了，你不是学佛的。学佛的人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，看一切众生一视同仁，为什么呢？皆依般若嘛，究竟至于一切智故。这个地方讲的一切智， 就是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如来果位上所证的究竟圆满的般若智慧。佛在经上呢，把这个智慧说了三种：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他们所证的一切智。一切智是说什么？知道一切法空，一切法不可得，这个智慧叫一切智。所以他有能力啊，断烦恼，断见思烦恼，于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执着放弃了。我常常用更亲近的话来说，勉励同学们放下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无控制的念头，要把这个念头放下。这个念头决定错误，这个念头是什么？是我痴啊。要把这个放下了，这是迷惑啊，迷惑的根本啊。第二呢，要把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占有的这个念头放下。这个念头是，这个念头是造业，起惑造业，后面就有苦报。如果我们不起惑不造业，六道轮回的果报就没有了。从这里下手，决定没有意思控制一切人事物，决定没有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，我们的身心清净，就得清凉自在。这一种控制占有的念头，与生俱来的烦恼，不要学的。你们看看，三四个月大的婴儿，你仔细的观察，他这个意思啊，就显露出来了。啊，他喜欢那个东西，小手抓得紧紧的不放，那就是控制占有啊，不是学来的，与生俱来的烦恼啊，就是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。你从这个婴儿的，你就能观察得出来。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啊！你要不把它放下，不把它舍弃，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佛菩萨、阿罗汉有什么本事超越六道轮回？放下而已啊！不再干这个傻事了，所以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阿罗汉有这个智慧，一切智啊。菩萨比这个智慧更提升一层，除了有一切智知道万法皆空之外，他还懂得万法缘生。知道宇宙之间这样复杂的现象怎么来啊？这些因因果果怎么相许，怎么变化，他都清楚都明白。道种智 有道懂定，就有能力教化众生。懂懂道理，懂懂因缘，懂懂现象，懂懂境界，他都明了，他才能教人，才能帮助人。但是这个智慧还是不圆满，到如来国地上才圆满。一切种智，一切智跟道种智啊，是一个智慧。达到究竟圆满，叫做一切种智。一切种智就是波若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通常我们要翻作无上菩提。这是对一些回小向大的弟兄们，他们具足十种殊胜，这是对他们的赞叹，也是介绍跟随普贤菩萨这一群人，这一群人舍利弗为代表，这个十种殊胜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下面第五经，遥闻甚得疑惑法门，清晨发音，鼻沉大意。这一段实在讲，是他们做出一个好学的榜样，启发我，劝导我。遥闻甚德，这个甚德是指文殊师利菩萨。遥闻是没从来没有亲近过，听说啊，听说文殊师利菩萨大智慧，大德能，所以发心去亲近。这个经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？舍利弗带着这些六千比丘啊，往以佛所，这佛释迦牟尼佛嘛，顶礼啊，具备十分，这一句就散掉了。他们到佛那里去，先是给佛致敬，然后向佛报告，他们这些人呢，想去亲近普贤菩萨，可不可以？佛答应他，世尊听许，佛同意，佛答应他。当然，这个里面话还很多，文字简略了，世尊一定是非常赞叹。哦，你们太好了，能够亲近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快去快去。这一段是没有亲近之前，遥闻甚得疑惑法门，听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啊，听说文殊师利菩萨了，教诫别人一些话，已经得到很多的利益了，何况亲自去亲近他、追随他呢？亲晨发音的，亲自去追随他，亲近文殊师利菩萨， 经他讲经说法，比称大力。比这个字肯定一丝毫的忧郁疑惑都没有，必定成就最大的利益。最大的利益是什么？无上菩提。所以这一段话里头的意思很长，真正的含义劝勉我们要知道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善知识才能成就真实的利益。经文很长，我们没有记录下来，跟诸位报告的这些呢都是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注解要或者经文来看就更清楚更容易明白。我们为什么舍弃经文单取注解呢？注解里面的意思清楚明白，经文我们可能体会不到这个意思。我们要想得佛法真实的受用，也是亲近清凉大师的注解是他做的。我们在注解的学习就是跟着清凉大师走，舍利弗这些人见到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非常欢迎，很亲切，先把他们通通看一遍，如相王者伸手举转啊。文殊菩萨看看大众，这么多人，但他不是几个人了，六千人了所以看看大众一定是仔细观察，表示亲切照顾。我们学讲经，老师也曾经教过我，上讲台之后没讲话之前先要把场所每一个人都看到，表示是亲切。如果只看一边不看那一边，听众说这个法师偏心，你看看看这边不离那一边，这是不合理节嘛。文殊菩萨懂理呀，看的时候不是说头转转过来看，整个身体都转过来，这一恭敬，一方面表敬，一方面表自己稳重。如果身不动，头在那转来转去，轻浮啊！所以比喻上是如象嘛。你看那个大象，佛门里面常用龙象来做比喻，象取它的稳重，龙取它的变化。像好像永远呢都在定中一样，佛法讲修定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，那且就是龙象，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语，像龙像象，龙我们没见过，象我们见过。无论你什么时候看，它都好像在入定，取这个意思。 我们这些人见到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这个风度就像象王一样，你接触的时候你就感到定慧光明，为他摄受了，他摄受了，他观察这些人，身手之转，不是单单头转来转去，不是这个样子，显得非常的稳重，轻躁不安，稳重啊，显示菩萨的定身慧身。摇拳相机无以隐故，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。现代人教师把这段事情说过了，也没有人重视这段事情。诸位如果要读曾国藩的家书、曾国藩的家训，曾国藩先生是清末了不起的一位大人物，这个人有道德有学问，他的德学确实可以做一般人的模范榜样。他在家训我们就晓得，教他自己的子弟，不是教外人。他怎么样教人？教他的儿女，教他的后人，头一桩学稳重，无论做什么事情动作要缓慢，绝不可以轻浮气躁，凡是轻浮气躁的都不会有什么成就。越是做大事情越要稳重，从小要养成啊。走路要一步一步要踏得很稳啊。蹦蹦跳跳的那种人成就不了什么事业。这些教学的道方法不是曾国藩发明的，他都是依据古礼来教的。古礼是什么人定的呢？古圣先贤制定的。孔老夫子做过整理啊，把古圣先贤的教诲重新做一次编辑，做一次整理，善诗书啊，所以孔老夫子对中国固有文化做出很大的贡献。 诗书礼乐都经过他老人家整理过，流传给后世。所以夫子说述而不作，孔老夫子没有创作，现在人都讲创作，孔老夫子没有创作，整理古人流传给后世。古人这些创作从哪里来的？全是自信里流露出来的，跟释迦牟尼佛讲经一样。释迦牟尼佛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，他有没有讲过他自己的思想见解？没有。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清凉大师在华严经注解解释经题里面跟我们说过，佛也是述而不作，所以佛说他从来没有讲过经的，一句话都没说过。哪个人要说佛讲经，那是谤佛。那佛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过去古佛所说的，你自己一句话没有，全是过去古佛讲的，跟孔老夫子的讲学态度一样，述而不作。现在人呢，都是自己要创作，值得骄傲。所以孔老夫子没有值得骄傲，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值得骄傲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自己的东西。所以佛常讲，今佛如古佛之再来啊，今佛所说的叙说古佛所传的，这从思想上说。如果从心性上说呢，佛证得了自信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所说的自信里头的流露。自信，一切诸佛共同一个自信，一切众生共同一个自信，不是我说的，没有我啊，我没有说法了，所说一切法吧，无非是自心流露而已啊，这个才真正了不起。我们所以才心服口服，才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，应当借重他的教诲，开发我们自己的自信。下面表，表象全体，全是圆满，一切众生的根基，毫无疑言的，和盘托出，没有丝毫的隐藏。就是说，我知道多少，我教你多少，绝不隐藏一丝毫。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令法了。佛菩萨决定没有令法，你能接受多少就教你多少，应机说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
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掀开讲义第一面，比丘会第六段。如向往者，伸手具转，五轻照顾， 表玄相机无疑影故，这一句是说明菩萨临终的威仪，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礼节。虽然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，小事实在讲就是大事，事出世间法都讲一个缘字。佛法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，所以我们看看诸佛菩萨的行持，无不是谦虚恭敬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。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，不能开悟，没有成绩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了。虽然也很认真努力在学习念佛参禅持咒种种法门，似乎也很认真不断地在熏习，总是看不到效果。原因都是我们没有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何以不能够放下？原因听经太少啊，所以我们想到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许多事情，像大家常常念的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看到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会下听经千亿岁，你说那个时间多长？那个时候的人福报大，寿命长啊，佛住世讲经42劫，法藏比丘用5劫的时间修行，千亿岁的时间闻法，功夫不间断，才有这个成就。那我们再想想，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我们在经典上看到
长随弟子，1255人，这些人几乎一生呢都没有离开佛陀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们听经49年没有中断，天天在听经，天天闻法，所以个个都开悟，个个都正果了。虽然开悟正果每一个人有早晚不相同，最后开悟最后正果也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前呢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那么我们今天修行跟这些人对比一下，我们就清楚就明白了，我们听经的时间不够啊。听经是觉悟，悟后起修，功夫就容易得力。没有开悟修行，我们的疑惑不能排除，心里头很容易动摇啊。今天听这个法门好，明天听那个法门好，不知道哪个法门呢应该学或者不应该学，把我们的修学搞乱，乱修杂进，成就当然就难了。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精进，不是叫我们杂进乱进，我们也搞起很进步啊，但是是很杂很乱啊，心思不能集中啊，这是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的原因。我们要想自己功夫得力，要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。听经闻法机会也难得，尤其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工商业的社会啊，科技文明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的特征，大家生活很紧张，工作非常繁忙，压力沉重，分秒必争，这个对于我们修学产生重大的障碍。为什么呢？修学基本的条件是要真诚，要清净。现代社会逼着我们一定要去向虚伪，一定要学会怎样去骗人。为什么呢？好像不会骗人呢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就不能生存，不虚伪呀，好像就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。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看法。一个人生到这个世间来，我们是凡夫，凡夫必定受命运主宰， 所谓是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如果你相信这个道理，相信这个事实真相，你的心自然就定了。你学佛就有本钱了。你要不相信这个道理，不相信这个事实，想方设法去跟社会大众去竞争，你的心是乱的，你的心是动的，不清净，不平等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学佛修道，你基本的条件就不够，你怎么会有成就？自古以来，持戒他方，修学佛法，都重视